请坐。接下来时间交给汤弟兄。
弟兄姊妹们，下午平安。我们真是感谢神再一次把我们召集在他的面前，不仅仅是借着诗歌和祷告把我们心里头的诚实和敬拜能够归给他，求神真是悦纳我们向他的敬拜。我们下面有一点时间呢，来分享一段神的话语。那每次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在我心里头总有一个负担，要在三个层面里头来分享。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能够是这样子，无论是自己灵修，还是在查经聚会，或者是在信息聚会里头，都能够有这样的领受。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字面上，我们要明白神说话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层面是这段话跟我个人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个层面是这段话在神永远的旨意里头是个什么位置。因为我们也许很多的时候顾念到神对我们个人的救恩，却容易忽略到神他在永远的旨意里头是什么。或许我们也不太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多了解神自己，多认识神自己。那么我简单的来讲一下，我们在一些聚会里头，特别是讨论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说只是我们个人领受不一样，你领受的和我领受的他领受的不一样。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神说话，他的话的意思没有给人留下空间说你可以去怎么样去领受的，只有一个方法去领受的。无论是在新约圣经里头讲的特别的清楚，无论是保罗、约翰和彼得这三个最有写书写的最多的，在新约里写书最多的，他们说的特别清楚。彼得说什么？这个保罗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既然是神所默示的，解他的话语就是他自己来解释，没有让人去理解他，怎么去理解他？那彼得讲的更清楚了，这个圣经必须要由，不可以随着人的私意去解释，一定要由圣灵来解释，这是彼得讲得很清楚。那约翰用了很多的地方讲到圣灵的功用是什么，圣灵的功用是让我们想起他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不是一部分话语。然后呢，圣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要明白他的话语。所以解圣经是圣灵，没有人的意思。那神永远的旨意也是从不改变的，无论人今天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堕落，或者是多么的刚强，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我把第一层第三层说了，第二层跟你我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你个人身上的经历，这一点可以不一样。这段话在你身上做工和在我身上做工可以不一样，就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今年和明年做工也不一样，甚至今天和明天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这一层，但是也不能过分的强调个人的经历。我自己在神面前学习时，我在交通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少讲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说我没有经历，我们一定要有经历。如果我们不经历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把这个神的话语成了我的生命，成了我的粮食。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但是怎么跟你有关系呢？当它有在你经历里头反映出来的时候，就成了你的生命，成了你的粮食。但是我们不要过分的强调它，我自己要很重视，但是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时候不要讲得过分。因为什么？每个神给了每个人一个空间，让你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可以非常不一样。我们能够在分享的时候是愿意能够把神显大，把自己显小，可是我们人常常把它用错，把自己显大，把人显小，这个起了纷争。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哈，保罗在新约里头写了13卷书，他只有一卷书比较多的说到自己的经历， 而其他十二卷很少说到自己的经历，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比例，所以不要过多的讲自己的经历。那大卫也是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但是你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都是让神显大，让神得荣耀，得到赞美，而自己过多讲到是自己的经历中的软弱和失败。这就是，所以当在经历中，我们要站对位置，向上看神，向下看分析自己，千万别把它看反了。我们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福音朋友对神的话语产生疑问呢？因为他们是向下看神，给神挑刺，向上呢看自己，看着自己很了不起，这是方法的问题，整个看错了，乃是应该向上看神，看见神的伟大，向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软弱，这是我们来领受神话语特别重要的。那上个月的时候，感谢神给我一个机会在这边开始分享到创世纪，讲到他的第一章，讲到他六天的创造，我用的题目是浅谈神的创造，因为神的创造实在太丰盛，所以我们简单的谈了一下他创造的一个原则，那是一个分别的原则。他创造分别最后带出来的结果就是给人祝福，这是上次我们谈到。那今天呢，我们来讲神创造人，创造人有一个荣耀的旨意，虽然我们实在是不能明白他是长阔高深的爱和长阔高深的旨意，但是巴不得神带我们能够看见他一点点的这个荣耀的旨意。那我们今天呢要读几段经文，那在读的时候盼望大家能够带着刚才我说的这个从三个层面去考虑它，这样一个心来读这几段经文。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我读双数节，弟兄姊妹读单数节，是创世纪第一章。这几段圣经呢都是讲到神创造人，这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看啊，我将地面上一切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的所有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第二节，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说，那人不虚不好，我要用他造人给列王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面对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和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名字，没有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做出的肋骨，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又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单数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说明，人算什么，你竟眷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将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戴上冠冕，
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我听了
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最后一节呢是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我来给大家读，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创作的，这是神耶和华自己说的话。好，我们这几段话呢是在神造人的目的里头，他荣耀的旨意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那我们呢从这几个地方呢，我想啊特别的从几点上来看到，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当在从这个第一章第26节里头特别讲到，也是在刚才的地方也讲到，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神是按照什么形象造人的？按照我们的形象，是神的形象。这地方顺便说一下，我们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有父有子有灵，三位一体，他们在 Godhead 里头有一个 conference 决定怎么样造人，所以不是单一的。这个神在造天地的时候，我们当然现在不去回过去看，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同样的同时的工作在，但是做人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有一个商量，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是非常清楚。那神的形象是个什么形象？是个荣耀的形象。我们千万别想到这形象就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张嘴一个鼻子两个鼻孔，特别讲到神的形象乃是一个荣耀的形象。所以等到刚才在以赛亚书的时候43章第7节，他讲了什么？凡是奉我名的这些人乃是为了我的荣耀所造，这是神的目的，为了神的荣耀所造的，那是按照神荣耀的形象造，这是神造人的一个目的之一。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造的形象看得出来是按照他的形象，乃是一个荣耀的形象所造的。那么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到27节的是造男造女，因为我怕今天时间不够，所以男女是没有区别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后来讲的另外一个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不同的意义的男女，这个地方虽然说讲到我们所谓的今天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女不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个女，这个是直接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出来。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希望大家今天不要在这张不要在这些有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下面解答。那么神造人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是为了他的形象，为了他的荣耀，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在这段讲得非常清楚，26节，使他们怎么样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还有这个地，不光有动物，有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活物，还有这个地。也就是说他造人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给人权柄让人管理。神造人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人可以得荣耀，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第二个是给人有权柄让人可以管理。我们想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就会想到神真爱，我们真了不起，所以神看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多美， 然后还给我们权柄，多好，不错，神是爱我。但是还记得我上次在讲到浅谈神的创造的时候，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中间出现了问题了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阴面黑暗，这个神创造都是光明的，怎么到第二节就阴面灰暗了？因为什么？有魔鬼撒旦破坏。然后详细的记载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里头，以赛亚书48章，以西结书14章，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有读过。那撒旦来犯罪堕落毁坏神的创造的时候，有两个原因让他们堕落，让他们毁坏神的创造，一个是跟神争荣耀，还有一个是跟神抢权柄。你去看一下。所以这个时候神造了人，要人恢复他一开始创造的时候没有被撒旦所破坏的那个世界的样子，他就给人了两项东西，同样的东西，荣耀和权柄。如果说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这是为什么要跟大家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你看啊，希伯来书，人算什么？你已经看过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过他。这是诗篇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他造的这个人比天使要小。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是有天使的能力的，他造的这个人比魔鬼要微小。然而怎么样？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给他荣耀，并将你所造手所造的怎么样都派他管理，把权柄给他。这个就是神造人的伟大。神要恢复，神造人很简单，但是要恢复那个被魔鬼所破坏的那个宇宙万物，神所创造的万物，神造了一个比魔鬼要微小一点，让这微小一点的去胜过那个大，这是神的了不起。我们现在派一个小孩子，刚才我们在敬拜祷告的时候，一个小孩子说阿们，我们心里真是充满了感谢。但是神就要用这个小孩子来胜过我们这些大人，这是神的伟大，这是神造人。他不仅如此，不仅是造人，给人荣耀，给人权柄，那个要比魔鬼要小，而且联想到连我们道成肉身的主怎么样？第九节，连那道成肉身的主也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这个工作的伟大。我们平常想到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圣诞节拿礼物、唱诗歌救我们，这不错，这没有错。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取了个肉身，他是乃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完全倒空自己，站在一个比魔鬼撒旦还要小的位置上。他来的时候没有说给他荣耀，也没给他说给他权柄，乃是说什么？不是说没有给他，不强调这个，乃是特别强调他什么？他因死的苦，因受死的苦而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他是经过死而复活。上个礼拜全世界不知道多少神的儿女在纪念复活节，复活节并不重要，复活对我们基督徒太重要，因为神的复活不应当一年就是那一天，复活应该是每天都在我们里头。因为他复活，所以他得了这荣耀的冠冕。为什么？因为他胜过了死亡。我们爱他，我们感谢他，因为他替我们死了。可是因为他经过了死而复活，所以他得了这个荣耀的冠冕。 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他了不起的地方。那么而且他不仅是自己一个人死而复活，因为这个第十节他怎么样，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这里他好像没有女儿，但是实际上是儿女，这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男造女的那些人，他是带着许多的儿女进到荣耀的里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到为什么他只提儿子在这儿，他是他有他的属灵的侧重性的意义在，并没有忽略姊妹们，所以你们放心。因为神从来不偏待人，有的时候很多姊妹还跑在弟兄的前面，神更爱，主复活的时候都是姊妹们在那儿，这是弟兄们应该很惭愧的地方。这个所以他不但一个人受苦复活，而且他带着众多的儿女一同进到荣耀里头去。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要给我们那个荣耀，如果没有神的儿子来成就，这个荣耀临不到我们的身上，这个荣耀临不到我们身上。但是你要想象我们的主远在天上，就像我们弟兄在领会的时候祷告的，就像我们弟兄在敬拜的时候带我们的祷告一样，他从荣耀的宝座上降世到地上来，他降到地上来不仅是取了个人的身体，受到人的辖制，这个身体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辖制，而且他的地位降到了要比天使还要低的位置，这对一个荣耀的神实在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的神他造人的目的。那在人的来说，人的功用是什么呢？神造人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给人荣耀，第二是给人权柄。那人的功用呢？两个。第二十八节，他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第一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第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其实是治理这地也是放在一起，第一要生养众多，这个生养众多不是说我们自己肉身要生多少孩子，乃是属灵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最近大家所喜爱的老姊妹被主接走，她有十个儿女，的确是很让人羡慕，但是更让人羡慕的，你知道她在地上有多少属灵的儿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她属灵的儿女，还有我们不认识她在各个地方聚会团契的，她在地上属灵的儿女真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完成了神的旨意，因为他生养众多。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年龄，虽然我跟我太太只有两个孩子，到了这年龄也不可能再生了，但是求神怜悯我，能够让我有更多的属灵的儿女在属灵上能够生养众多。所以我盼望你们每个人，不管你们在年轻，或者你说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成家，这个事情离你太远，不可以，属灵的儿女不受这些限制。所以你们虽然年轻，虽然还在做学生，还是单身，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智，要在属灵的儿女上要生养众多，传福音，让把不信的带到神的家中，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信了让他们怎么样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让他长得茁壮，这样才叫生养众多。第二个是管理这地，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各样的活物。神给我们权柄很大啊！一看这是海里头的、空中的和陆地的，这要按军队算的话，有海军、有空军、有陆军。你像我们中国人啊，不管是从台湾还大陆来的，我们把这三军都叫做什么？叫做海陆空，或者是陆，或者是什么陆海空，对不对？要不叫做海陆空，要不叫做陆海空。可是圣经里的顺序是什么？是海空陆，这说起来很绕嘴，但是神就这么定的， 在几处提到的时候，这个顺序从来没乱过。第一都是海，第二是空，第三是陆。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军队特种兵，叫做 SEAL，你们要查一下。听说把那个宾拉丁抓到打死的就是 SEAL， 几个人就可以进去解决问题。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几个人就可以进去把这个任务完成。这个 SEAL 是什么 ？SE 是 Sea，A 是 Air，L 是 Land。你看，就是这个顺序：海、空、陆。我们这些不明白圣经的，可能就给他起其他名字。但是感谢神，美国是一个以圣经立国的国家。他们当年在敬畏神的时候，这些名字都是有来头的。那好，我们再来看。我顺便提一下，神造的人也好，实在是恩待人，给人一个环境。这圣经里头我们不去仔细看，第一章二十九节就说了，给人就预备了吃的，所以你们不需要为吃饭去辛苦。然后呢，第二章呢，下次我们会讲到第二章的时候，也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头，好吃好住多好。这是神就这么恩待人。可是我们今天这个地方要过渡到这儿来，从第二章第七节来讲神怎么样造人，这很重要啊，千万别忽略了。神在造人的时候怎么造？第二章第七节说，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活人，这个原文就是叫有灵的活魂。所以人呢是有灵魂体的，身体是什么？用泥土造的。魂呢就是这个人，灵呢是神往鼻孔里吹的气。可是神造其他动物的时候怎么造的？有没有用泥土造？别觉得我们神造我们的材料有什么高级的，就是泥土，动物的成分跟泥土也一样，不过神没说是用泥土造。神说就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唯独造人的时候，不但他们商量了，三位一体的神商量了，而且神亲自动手，用地上的泥土造人，造完人以后向人的鼻孔里头吹了口气。我们虽然圣经没这么说，但是我们得想一下，如果这口气不吹，人是什么样子？人是一个有身体没灵，那个魂是不是活的我们也不知道，就跟动物一样。所以你看，有这个生物学家来解释说我们是猴子变的，你看着多像，对不对？身体也像，就是毛短点，然后呢这个样子也差不多，也挺聪明，只是智商的高低不一样。然后过多少千年，不知道这个猴子就能变成人，这可能吗？这不可能的。因为人是有灵的，如果没有灵，人就跟猴子一样，没太大区别。但是人是神特别吹了口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还不是个普通魂。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不用怕这个，他们现在有人搞疯了，想复制人，觉得复制了一个羊啊，就觉得我们也这个技术就能复制人。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们不要在上面浪费时间。我也是搞生物的，我就不浪费时间，因为我不知道那灵从哪里来。他可以复制出他的身体来，也可以复制他的魂，但是这个灵的确是要神吹气。这个灵是要神吹气，所以为什么说人是神所造的万物之灵？因为神只向人吹了气，没向其他任何被造物吹气，只有人有这个灵。神是个灵，他是个灵气，如果他不吹给人，人没有这个灵气。他们即使试管里的培养出一个复制的样子，长得差不多，就像猩猩猴子跟我们也差不了太多，但是没有这口气，没有办法。 那也许我对圣经认识不够，但是这是我到目前认识的，我的信心就是这样。复制人，天方夜谭。那么再有，到底这个灵魂体是什么？体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知道温暖，这两天天气上下浮动一点，我们如果这个穿的不太合适，对不起，你们就会感冒，对不对？饿了怎么样，你就要吃，渴了你怎么样，就要喝。你们疲劳了能不能表现出来？一定能。像我们蔡老师开车赶过来，他灵力刚强，身体软弱，为他祷告。但是呢，会不会下午吃完饭在这听到，即使我讲的再精彩，你们还会打盹？其实是我讲的让你们睡觉。是不是？这是身体。但是魂是做什么的？魂是做什么的？我简单给你讲一下，魂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也让我们认识人。魂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彼此勾往用的，魂是让我们彼此之间勾往用的，认识自己也认识我们周围的人，是包括心思情感意志。每个人你有他的特点，我和我儿子虽然他是我生的，但是就有不一样，因为我们两个的魂的 identity 不一样。他的心思和我的心思有区别，他的情感跟我的情感有区别，他的意志跟我的意志有区别，这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 identity。 那么灵是做什么用的？灵是良心、道德和敬拜，跟神有关系。灵啊，是，所以我们不管认识不认识神，我们都知道这是非。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就海盗、强盗在抢东西的时候杀人不眨眼，为了那点财产他会杀命抢的东西，但是抢到他们分赃的时候他们很公平。谁要是窝赃的话，这个人要被处死，而且窝赃的人甘愿自己去死，被抓出来的话他不会争辩，这是他的道德，他的良心。然后还有一个，他敬拜。你看我们从国内来的，从有几十年的时间不许我们有敬拜的活动，但是这个敬拜从来不能从人心里的拿掉。当这个制度一稍微有一点空隙的时候，敬拜一下就控制不了。还有一个，你到非洲那些原始的部落，虽然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衣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但是他们有敬拜的行为，他们会献祭。这是神造人吹的那口气，给人的灵就有了那个功用。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神是谁，哪位是真神，但是这个功用就在人的里边。所以灵魂体三个的功用是很区别的。身体是为了我们自己，魂是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灵是我们的敬拜，跟神沟通用。所以我们以后再讲到吃的那日子必定死，那是灵死了，跟神的沟通断，身体还是活了600多年，甚至活900多年，965年，969年是圣经上记录一个活得最久的人。以后我们再去讲为什么神的救恩这么了不起，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个灵，神是个灵，他取了个人的身体，又有魂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他这么了不起，以后我们才有机会讲到。所以神造人他有他荣耀的旨意在，太了不起了。那么同样灵魂体这三个方面有不同的，我们中文啊有的时候讲的太简单，就说这一个爱字，中文就一个爱字，希腊文有三个，一个是叫 Eros， 还有一个叫 Philia， 还有一个叫 Agape。 这三个爱就是在不同层面的。 Eros 就是在肉体里头这种情欲的爱，然后呢还有一个好一点呢，是在魂里头的，叫 Philadelphia， 就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来的。 Philia 是弟兄之间的相爱，这个已经好一点了。但是神的那个爱乃是什么？是 Agape 的爱，是这个灵里头，这个是舍己的爱，这个是带罪的爱。所以当彼得 在讲到说我们在进程的那几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有爱弟兄的心，然后才有爱众人的心，这三个爱是不一样的。这三个爱，爱弟兄的心这是 Philia， 但是你要爱世人爱众人的心，那是 Agape 的爱。等到主耶稣最后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他三遍，前两遍问的是他 Agape 的爱，彼得答不上去，做不到，所以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用 Agape 的爱，他用 Philia 的爱这个来回答的，他比他低一级。等到主第三次问他，你比爱我比这更深，主把那个爱降到 Philia 的爱的时候，彼得就心里忧愁。主问他，你是爱我是 Agape 的爱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两次都是，我只能 Philia 的爱爱你。第三次主问他说，你是 Philia 的爱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心里就开始忧愁，因为他知道神知道他是什么，把这标准降低了。所以当我们看中文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得清楚这灵魂体之间的区别，但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能在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它。那再讲到有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用科学知识来传福音，神创造这不错，因为什么？罗马书说得很清楚，第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讲我们认识神怎么样，神的事情能够让人所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头。神的事情啊，不是显明在你头脑里头，是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头。因为神什么？借着他所造的万物，让你不可以拒绝，不可以否认有神的存在。可是我们身体这个东西所接触的是哪些的科学呢？是物质科学。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不少是从事物质科学的，连我自己也是。神让我们在物质科学里头的确是可以认识他，但是不要去揪得太紧。然后呢，在魂里头是什么？是人文科学。你看，所以诺贝尔奖很奇妙啊，诺贝尔奖五项大奖，三项物质科学，两项人文科学，但是就是没有灵里头的。灵里头可以用神学作为一个例子，但是不精确。还记得上个月的时候，王守仁教授来到我们中间，那是讲到另外一个层面，一下子给我们讲开了。所以我们在灵魂体里头认识神的程度非常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去忽略那更深一层的需要。巴不得神能够开启我们在灵里头，让我们真实看见他，不仅是敬拜他，能够看见他认识他，这是神要我们走的一条路。那么最后啊，我想讲到这个他在造男造女的事情啊，在造这个女人。神呢，在这个十八节的时候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造的人很特别啊，神造的人生下来就什么都有，不但刚才我们说的有吃有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而且什么，他这个智慧，人的这个智慧已经是 loaded， 已经是装好了的，不需要我们像一个婴孩长下来一样一点一点长大，然后一从吃奶开始到吃干粮，没有这样的过程，生下来就可以了。而且什么，他也不知识也不需要学习，像我们中间现在还有不少学生是在学校继续学习，学无止境是真实的，但是要花多少年学习，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谁也不能够超速度超强速加速两年就把二十年要学的东西搞定了，就是没有这样的人。但是神造人的时候造下来就有了智慧。你看这个把亚当造好了之后，神要为他有一个帮，要为他选一个配偶做帮手，结果呢就把他什么带到他神所造的各样的受造物之前，让他来认他们，他就能给他们起名字。那人叫怎么叫他们，就是他们的名字。神造了多少东西啊，不是就一两样啊，神造了多少样东西， 个个都能叫什么，这是了不得，有多少种动物，个个都有名字，这是需要智慧，这是需要智慧，所以他就有这个智慧。而且他更有智慧的什么，他在这些所被造之物里头有没有找到自己的配偶，他没有。二十节最后，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找不到。怎么样，后来神呢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先造配偶之前，我先讲一下，这是亚当很了不得。亚当这个名字，他造的这个人呢，他起名叫亚当。二章第七节，神造了一个有灵的活魂，给他起名叫亚当。亚当就是男人的意思，是神的儿子的意思，讲的他是按照神的形象直接造的。那么当有了亚当的时候，他这个是受神所造的，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那个没有灵的那些被造之物不能成为他的配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没有灵的被造之物不能成为他的配偶。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头讲到说，这个信和不信的不可同担一轭，就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还没有结婚，在找配偶的时候不要去找不信，因为没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就是这个，没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我盼望年轻的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开始找配偶的年轻人一定记住，我们的亚当第一个被造，他在没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被造事物里头找不到他的配偶。那到新约保罗讲得更清楚，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不然的话生活中会有格外的磨难。我不是说你不能 survive， 我不是，神也没有说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呢会有很大的磨难。如果你准备好了愿意这样学习，你要清楚，所以这是神的恩典交给我告诉我们。那么二十一节怎么样造人呢？神就让他怎么造他的帮手，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和肉合起来。这个睡的事情以后我们再一会儿我们再讲。就这个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取下来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请问配偶是怎么来的？是亚当自己找的吗？是自己去 dating 的吗？是神领他到他的面前，是神领他到他面前。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祷告神，愿神把这个人领到你的面前，也愿神把你领到那个人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二十三节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人在犯罪之前，这个女的叫女人不叫夏娃，犯罪之后才给她起名叫夏娃。什么是女人？女人的意思是什么？男人是神的儿子，是男人，亚当这个意思是神的儿子，是男人的意思。夏娃是众生之母的意思，以后我们会讲到。女人是什么意思？是神的，是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是男人身上取下来，这就是这样。作为一个，这是讲到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当然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到新约里头讲得更清楚，男人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他是代表属灵的那一面，女人是按照人的形象造，是这男人的形象造，他是人的肉体，属肉体的那一面。所以你我今天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姊妹，在你身上有没有，我真苦啊，因为我有两个身份在我身上， 我又有属灵的一面，又有属肉体的一面，有没有？所以请问姊妹们，你们身上有没有男人，有没有女人？有。请问做弟兄的，你们身上有没有男人，有没有女人？有。因为男人在这地方是按着神的形象造，女人是按着人的形象造，不是弟兄姊妹啊。我可能说的容易让大家造成混乱一点，那个迷惑一点，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神在造人的时候，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造的是弟兄姊妹儿女，因为在父神面前只有儿女，在主耶稣那儿是弟兄姊妹，那个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但是这个地方神在造人的时候，造的这个男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造的这个女人是按照人的形象造。这个男人亚当是属灵的代表，这个女人夏娃是属肉体的代表。如果夏娃也得救，她就是神的儿女，她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那是她属灵的身份、地位和身份。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肉体的身上，的确有两个在里头，又有属灵的，又有属肉体。有人点头，感谢神，有人还是不太能明白，也感谢神。我们继续有时间继续去交通分享，因为这对我们神造人的旨意非常重要。不仅是神造人的旨意，也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什么那么重要。很多人就无聊去争论，为什么神的是个儿子不是个女儿，为什么耶稣是男的他不是女的，所以以后要来一个女的来，就变成东方闪电。这是因为我们对神造人的旨意不清楚所造成的，对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意义不清楚所造成的。当我们真正清楚的时候，这些就不会成为困难，不仅不干不让我们自己成为不明白的地方，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帮助其他人。这就是属灵的儿女生养中都是这么说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们也能帮助别人，你们就能在属灵里生养众多。那么最后一节讲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一开始说过，女生不会被忽略，因为她要跟那个成为一体。你要是上不去，不能得救上天堂，拉着在一起，因为这是神所设立成为一体。可是这个里头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特别是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在最后一节里头，我前面都有，但是我想用24节特别用5分钟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年轻人啊，巴不得赶快离开父母，我们做父母的就是怕这个孩子离开我们。可是圣经里头讲得特别清楚，人要离开父母，这不如我说，我再不希望我儿子离开我，但是圣经这么讲的，我必须让他离开。但是离开什么意思呢？离开是什么意思啊？分别的意思，神创造就是分别，不错。离开讲的最具体的，在创世纪12章第1节，亚伯拉罕要离开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怎么跟他说？说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向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比这个还多，父家就是父母。他离开，如果我们还记得在那前头一节十一章最后一节讲到，他的父亲带着亚伯拉罕和罗德一起就离开了乌尔，停在了哈兰，结果塔拉塔拉哈，他的父亲叫塔拉，就死在了哈兰。不要以为神是惩罚他，他活到205岁，很高寿，但是他就留在那儿。唯有他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 向我指示你的迦南地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人被造有灵魂体，魂是什么？心思情感意志。我们魂里头的事情软弱的时候，约翰一书讲得特别清楚，这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和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本地就是那世界，一定要离开那世界。本族是什么？都是亚当的后代，就是那个罗德，必须要跟他分开。那是代表着他的这个意志，然后还有一个他对他父亲的感情，那个感情情感心思情感意志，对世界的认识是心思，心思对世界的认识，贪恋的世界，心里的想的世界，情感是他这对父亲的情感，意志是他这个亚当的后代所造成的，这个是魂力的东西。所以耶和华神跟亚伯兰说，你一定要跟这些隔绝，你才能进到迦南地，要不然你就像你父亲一样就死在哈兰，就是这样。所以今天神救我们，乃是要救我们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要完全的进到耶稣基督里头，那是迦南地，不能让我们半脚踩在世界里头，想着人的情感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人要离开父母，并不是说你们不管父母，这个孝敬父母这是十条诫命，而且是带着应许的，不可以忽略。但是为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乃是一定要进入神的丰盛，必须要断开人在魂里头所受的局限。那么成为一体，这个一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先讲到这个联合好了，这个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实在了不得，这是一个这个叫做极大的奥秘。在以弗所书保罗讲的时候，讲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保罗曾经讲到圣经里头的几大奥秘，我想现在考考大家。第一，神的奥秘是什么？有没有敢回答的？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是基督。神的工作一切都在基督里做成的，在他儿子之外没有做其他的事情。神的奥秘是基督，所以圣经里讲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神父神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只有看见神的儿子，看见基督才能看见神。好，下一个问题，连环问题，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是教会，这是保罗所讲的，这是那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是基督与教会联合，就像妻子与丈夫联合一样，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好好读。这是为什么今天教会这么重要，教会不是一群基督徒俱乐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蒙神所召的，在聚集在一起，把神的丰满彰显出来，这是教会。你在这一点，我在那一点，你发这些光，我发那点光，但是整体上就是基督荣美的光，这是教会。而且不仅仅是 Ten Fly 的恩典教会，普天下古今中外所有的教会，所有神的儿女放在一起。所以这个联合不是，不仅仅是夫妻之间两个人之间的联合，是教会和基督的联合，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与神的联合，是一个 universal， 不仅仅是 global， 而且是 universal， 不受这个地方的限制。这个是，所以我们自己个人也要与主联合。圣经保罗里头讲了太多的我们自己与神联合的事情。最简单一件事情，这是受你们信主为什么要受洗？我们不能说你没受洗就没得救，但是如果你得救了，我们一定告诉你要受洗，你不明白要跟你讲， 为什么？受洗的意义在罗马书第六章，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受洗乃是归入基督的死吗？在水下的时候就与他一起埋葬，跟他进水是死，在水底下是埋葬，然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有他复活的样式。你们既然在死上与他联合，你们在复活上也必与他联合，这是受洗的意义，死埋葬复活。而这个死归入与他联合这个字，就是这个联合，就是嫁给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嫁给他。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婚嫁的关系，在个人上，在教会上是整体上是教会与基督联合的一个关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开始讲，这是结婚，这是讲的事，婚姻的事。到圣经最后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启示录倒数第二章21章讲到羔羊的婚娶，讲到基督的婚姻。所以你看神的工作，他永远的旨意就在这个整本圣经里头，从圣经的第二卷书第一卷书第二章开始，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倒数第二章，整个是一个婚姻的事情。从人的亚当的婚姻到羔羊的婚娶，所以婚姻在圣经里头有，在神永远旨意里头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如果不造人，有婚姻吗？所以造人在神永远的旨意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世人非常的恐怖，来违背神，把神造人的目的整个给写乱，搞得我们人一些神的儿女也开始模糊，把婚姻的概念也搞乱，搞什么同性的。神一开始造的是 Adam and Eve， 不是 Adam and Steve。你知道很多人就喜欢添点东西就变成同性的，当然这种讲不是很准确，因为在那时候那叫女人不叫异，但是的确是一男一女，这里头这些原则。那么这个一体的事情就是表示出这个是不可以分开的，结了婚不可以离婚的。今天多少人觉得是我们怎么结婚呢？因为不认识才结婚，听听挺可笑。他下一句你就明白了，因为我们认识了才离婚的，没人笑。不了解，彼此不了解，是结婚了，结婚生活在一起，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忍受不了，所以了解了就离婚了，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是圣经里头讲什么？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一体就不可分开，这一体就不可分开。所以这是我们神所给我们设立的婚姻，给我们设立的婚姻观。而透过这些呢，让我们能够更要看清楚神永远的旨意，因为神永远的旨意啊，造人要比天使微小一点，借着他儿子道成肉身也比天使微小一点，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之后把这复活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被他的帅进到神的荣耀里头，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胜过魔鬼撒旦当时跟神抢荣耀抢权柄的那个情况，恢复神一开始创造的美丽。这一切不仅要透过我们每个人，还要透过我们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在教会中把这个荣耀的工作完成，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好，我们下面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这些话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实在是求你怜悯孩子言语的局限，主，有很多能讲明白的却没有讲明白，求你圣灵正是越过孩子言语的局限，能够开启在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心里头，让我们不仅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恩典，有何等大的托付， 主更让我们看到神永远的旨意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完善。主让我们只能在你面前低头敬拜，我们只能是口唱心和的感谢赞美主，也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工作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配的却能够成为你使用的器皿。谢谢主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